16号。那结果12月16号的早上我起来就准备吃完早饭，我就衣服穿好，领带打起来，这个刚刚要出门感谢主，那么接到电话，爱丽丝打电话给我说，说你们这边雪是还没有清完，所以聚会取消。那么我们后来我听说若歌教会那一天也把聚会取消了。我不知道你们北边的雪风雪这么大哈，因为我们南部那边还好，所以我们美门教会我所在的教会，所以那天早上我就去美门教会了。感谢主，还好那个 Alice 大概早了几分钟打，如果他晚打几分钟的话，我就到这边一个人讲到了。所以我想后来敏弟兄跟我打电话，他跟我提到说教会2008的这个主题是传天国的福音，对万民做见证。那我想我们要去对万民做见证，我们要传天国的福音，那么也就是我们要成为天国的大使，我们要成为天国的使者，我们出去代表天国来到这个世界，无论或远或近，无论是我们的邻居或者我们到远方去，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是代表天国来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那么传讲这个好消息。我想这一篇耶稣的故事事实上也很适合在这样子一个我们新年2008新年主题之下来一起来思想，因为耶稣也是一个大使，耶稣来到这个地上，耶稣来宣讲天国的福音，事实上传天国的福音，事实上这是在马太福音那里所开始引用的哈。哇，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讲到，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就是天国的大使，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是天国的使者，他把这样子的信息来带给了我们人哈。我听过一件事情哈，这有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姐妹她经常出去讲道哈，那么她是在加州的，有一次她从加州要到这个东部来讲道，当然从加州要来东部就必须要坐飞机，那么她那天她就到了机场，到了机场就要 check in 哈，在 check in 的时候呢，她就发现前面排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那一天呢刚好她是他因为他经常出去讲道，所以他的那个 mileage 就是什么很高哈，他叫做什么 frequent flyer OK， 所以他就那一天他的 mileage 很高，所以那一天他就觉得说，他说我是上帝的大使，我今天这一次出去是要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所以我是代表上帝的国，我是天国的大使，我是这个神的代表，那么上帝是这样子的伟大，那我代表这个这么伟大的上帝，那么我应该坐头等舱哈，才能够符合我的这个大使的身份。大使来的话都是坐这个头等舱来，然后外面有那个什么 limousine 哈，这个大轿车来接的，这样才适合然后还有警车开道，这样子才适合大使的身份。所以他认为他应该坐头等舱，才能够这个 match， 能够配合他这样子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可是前面排了很多的人，因为他不是买头等舱的票，他要 upgrade， 他就很怕说等他排到的时候呢，那个头等舱的位置已经都没有了，所以他就祷告，他说啊，他说我是你的大使，我要出去为你讲道，那么传你的福音，所以你求你一定要那个 reserve 一个头等舱的位置哈，给我，让我能够坐在头等舱的里面。慢慢慢慢慢他就一直祷告，慢慢慢慢慢排到他了，排到他，结果他就说我要 upgrade， 结果那个人一查，哎，还有位置，所以就让他 upgrade 啊，他就很高兴，他就说，哎呀，上帝真是这个信实的上帝啊，他就非常的赞美神，所以他就出来讲道的时候就做了这个见证哈、啊，所以他作为一个上帝的大使，他是以头等舱的这个当做他的。他应该有的地位跟身份。 而耶稣也是上帝的大使，因为耶稣是上帝的这个来传讲上帝的信息，耶稣是上帝的 messenger。那么事实上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耶稣是一个使者，耶稣是一个天国的使者，他带着天国的使命，他带着天国的信息来到这个地上。那么他把天国带到了这个地上，而事实上他是把这个荣耀奇妙的神带来的这个世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当耶稣出来的时候，他所显现给人看到的就是让人从耶稣的身上来看到上帝。那么耶稣这样子的一位大使，他也是代表这样子一位尊贵的上帝，就是他的天父。耶稣是怎么来的呢？那么耶稣以上帝的大使的身份来到地上的时候，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来，他是怎么来的呢？我想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四十四节的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这个大使他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他所要派驻的这个国家或者领域的里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里面，这一个经文的里面有两方面的描述哈，一方面是描述天上的，一方面是描述这个地上的。当时的情形，我们先从天上开始来看哈。那一天，当耶稣来的那一天，那一个晚上，天上的情形是什么呢？天上的情形说到，在天上有主的使者，就是有天使，他来对牧羊人讲话。那么，而且呢，在那里忽然有第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当这个天国的大使耶稣来的时候，那么天上的情形是天使天君在那里赞美神，一个很大的诗班哈，他在那里忽然有一大队天兵，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在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报佳音哈，不是人报的，是谁报的？是天使报的，是第一次报佳音，是天使，天使在那里报佳音，天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喜乐，在那个喜乐的里面，天使就在那边赞美上帝说，他说这是在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在那里唱到说，这一位大使，这一位神所差派来地上的这一个使者，当他来的时候，他不但把荣耀带给了上帝，他把因为荣耀归给了神，同时他把和平，他把平安，他把人类所最需要的那一个安息带给了地上所需要的人。这是在天上的景象，这是这个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个晚上在天上所有的一个景象。那么当然这是这一段经文里描写的头一面，是讲到在天上的这一个情。那当然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也有另外一面的描写，那就是在地上的情形。那么到底在地上的景象是什么呢？那么很显然的，在这里第七节，他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第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么耶稣在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这个天国的大使他是怎么来的呢？在这里所描写的就是他是在一个客店的里面，他被放在马槽的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所在的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是被放在马槽的里面。他第一，他是放在一个客店的里面，代表了耶稣一生他都是像旅途一样，耶稣一生都在旅行哈。那么包括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他就在什么，他就在旅行。那么他们从北边然后来到了这个南方的这个 伯利恒。那么耶稣他自己知道他从上帝而来，他来到地上，他被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到了伯利恒，他不是住在一个很这个头等病房的里面，他不是住在这个五星级的大饭店的里面，他不是住在总统套房的里面，他这样子伟大的一位使者，可是他就被放在一个客店，一个小小的客店，一个马槽的里面，没有 party 在那里。当耶稣出生的时候，那当然后来有牧羊人来，没有气球哈。现在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有很多的 celebration， 没有人在那里等待，没有 limousine 在那边准备接他。那么从这一段经文的描写里面，这一个天国的大使在下降出生的时候，不是很有气派，有一点点寒酸，没有面子，用我们中国人的语言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情。怎么能够与他这个上帝的儿子、天国的大使的身份和地位来相称呢？难道上帝都不替他自己的儿子准备一个房子吗？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难道上帝就不能够先准备一下吗？就必须要到了那个客店是连房子都没有的吗？我不知道当我们事实上到了我们今天哈，我们今天我们孩子要出生之前的话，我们大概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不但是我们这一代做父母的我们生女儿的时候，不但是我们把那个婴儿床啊孩子所有东西要准备好，连这个我的母亲啊，就是隔一代上一代呢哈，都把那个他的孙子的衣服通通买好。当我女儿要出生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没有去做 test，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所以我母亲在台湾就帮这个即将要来的孙子买了很多很多的衣服，那么然后就带来了。等他来的时候，我们打开一看哈，那么他全部都是买男孩子的衣服，连一件女孩子的都没有买哈。那么生下来，所以我的女儿都是穿男孩子的衣服，因为她的奶奶帮她买的全部都是男孩子的衣服。不过我们通通都准备好了，那么我们把孩子的房子，我们孩子的床铺，我们孩子的玩具，我们通通都准备好了。而当上帝的儿子诞生在地上的时候，难道上帝就不会先准备一下吗？难道他的儿子就必须到了客店，却客店没有房间，而必须要放在马槽的里面吗？那么我想这一段经文的描述这一个天国的大使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在天上跟地上的两段的描述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差异的。那么当然这个马槽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相当强烈的意义，因为在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说，十二节，他说你们，这是天使对这个牧羊人所说的，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OK， 事实上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告诉牧羊人说，这一位救主要诞生。这一位的救主诞生呢，是什么样子的记号呢？第一，他必须在大卫的城里，他是生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第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什么样子的婴孩呢？是包着布，就是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而耶稣基督的记号，耶稣基督从天上来这一位大使，他的记号，怎么知道他是天国的大使呢？怎么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怎么知道他是救主呢？因为他是生在大卫的城里，他是放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那么马槽，伯利恒的马槽，在路加福音所记载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记号，这一个记号就让记号常常就是让我们知道它的本体是什么，让我们知道哪里去找到耶稣呢？哪里去找到上帝的儿子呢？就是在马槽的里面。而马槽成为一个记号，马槽就伯利恒的马槽就成为了 救主耶稣基督的记号。耶稣基督是从马槽开始的，伯利恒的马槽就代表了，就指向了，就成为耶稣基督这个上帝的儿子，上帝的救，赐给人类救主的这一个记号。那么到底伯利恒的马槽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事实上他在这里告诉这个牧羊人说，天使在天使告诉牧羊人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是生在大卫的城里，为什么要生在大卫的城里呢？这是很重要。为什么第六节说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才到了呢？当他们从拿撒勒这个约瑟跟玛利亚慢慢的旅行，从北边到这个南边的伯利恒来报名上册的时候，他在路上这个颠簸的一路的走来，如果玛利亚早产了怎么办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因为一路上的颠颠颠颠颠颠，这个孕妇是很怕颠的哈。如果在这个还没有到了伯利恒，那么玛利亚就要生了，这怎么办呢？当然这都是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的里面，而耶稣基督就必须上帝有没有预备呢？上帝是有预备的，上帝预备了耶稣基督一定要生在伯利恒，生在大卫的城里。因为在马太福音的里面，马太就引用了弥迦书所先知弥迦所记载的，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的时候，马太就引用了弥迦的经文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在主前八百多年，第八世纪的时候，就是弥迦的世纪的时候，弥迦就在那边预言了，有一位君王要从伯利恒诞生，要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上帝在八个世纪以前就事实上就已经预备了，比我们替我们的孩子预备还更早。上帝老早就预备了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一个儿子，这一个君王要出生的时候，他是必须出生在伯利恒。事实上约瑟跟玛利亚到伯利恒去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并不是去 vacation 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如果要 vacation 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在快要生产的时候去 vacation 的。那么这样子的，他们为什么会去这个伯利恒呢？当然在这里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是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是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当一个政治家在那里下一道命令，他思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认为他是按照他国家的最大的利益，他在那边做这件事情，他认为这是按照他的计划，他怎么样来施行国家的这个行政最有利的事情来做。可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以为这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所采取的一个行政的措施跟命令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而这一件事情所带来的不过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因为上帝知道玛利亚的产期要到了，上帝知道耶稣必须要生在这个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所以上帝就让这个使得这个该撒下了这样子的命令。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圣经在挑战我们一件的思想，就是到底上帝还是皇帝在控制着这一个世界，到底是凯撒在控制这个世界，还是上帝在控制这个世界？这里经文很明显的在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玛利亚的要生耶稣基督的时候，而该撒雅古斯都就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而伯利恒的这一个马槽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意义，就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上帝在700年前800年前所预言的这一件事情，上帝在第八世纪第七世纪主前第七世纪第八世纪所有的预言，无论是以赛亚无论是弥迦所预言的，这一个要生下来必须从大卫的这个后裔所出生来的 这一个君王就正如弥迦书所记载的，就必须来到了犹大地的伯利恒，在那里出生。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告诉我们所说的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以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是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的预言。在这样子的一个预言的里面，以赛亚就在那里预言到说，来这一位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孩子赐给我们，他必须就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他也生在这个伯利恒。那伯利恒的马槽告诉我们说，上帝掌管历史，700年前、800年前上帝所说的话，而以赛亚在那里就说耶和华的热心就必定成就这事。到了800年后，而这件事情就在经过了该杀雅古士都的行政的命令，经过了玛利亚跟约瑟长途的旅行，而他们在旅途中并没有事先的早产，而他们就来到了伯利恒。而伯利恒的马槽就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有准备的，上帝在那里准备他的儿子就必须生在这个伯利恒的这个城市，而且是生在这个马槽的里面。这是我想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这个伯利恒的马槽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的使者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带着上帝那个永恒的计划。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马槽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降杯，耶稣基督的舍己。耶稣基督从马槽开始，那么他的一生来彰显神，那么马槽就成为他的记号。因为在这里所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而耶稣一生就带着这一个记号，而马槽的记号不仅仅是他刚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个记号，马槽的记号就成为他一生在地上33年半他所走的路都是马槽的这一个记号。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我看57节，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的里面到58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在有一个人他想要跟随耶稣，他非常有这个雄心壮志，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对这个要跟随他的人说，你要知道你要跟从我吗？我的记号是什么？我所过的生活是什么？我在客店里就没有地方，他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这是耶稣基督他一生行走的时候他所有的记号，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记号。这个记号就带领事实上耶稣一生中他所活出来的生活就是以马槽这个记号来作为他的所有的记号。这样子的一个记号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并不是具有吸引性的，所以耶稣要提醒那一个人，你不要这个一时这个兴奋就说你要来跟从我，你要知道你要跟从我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我是从马槽里出生的，我是带着马槽的记号。那么我想马槽这个记号对于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的或现代一个这样子一个现代社会的人，这个记号所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所期盼的一个救主的记号是什么？是不是耶稣的这个记号跟我们所盼望的一个救主的记号是有相当大的落差跟差距呢？我想现代的社会大家所喜好的这个救主就是带给我们健康，带给我们财富，带给我们地位，带给我们成功， 这样子的一个记号，也许是一个更吸引我们、更适合我们口味的一个记号。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又是全能的，上帝又是无限的丰富的，那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得到上帝的恩宠，那么所以上帝必定会祝福我们。当然如果这个我们的父亲是很有钱的这个的话，那么我们过得比较这个高级一点的生活，那么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既然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位崇高无限的能力、无限的丰富的这一位上帝，那么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事业顺利、我们的股票永远不跌、我们这个心想事成、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坐头等舱，这不是很合理的一个推测吗？这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结论吗？我礼拜五的时候参加一个查经班，在这个查经班的里面有一个弟兄有一次这个弟兄他的女儿生病了，那么他就替他的女儿祷告，几天以后那个他女儿的病还是没有好那么所以他就非常的 frustrated， 他是非常的这个心情很不愉快。那么到了这个后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就在查经班里分享，他说我是上帝的这个儿女，那么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么如果上帝是王，我是他的儿子，那我是什么？王子了，对，我就是王子了嘛，这是很正常的嘛。那么他说我也读圣经，所以知道该怎么样祷告。他说第一，他说不可以妄求，圣经上说不可以什么妄求。他说那我替我女儿这个病祷告是妄求吗？他想一想，他说大家都说不是所以这一关已经过了不是妄求。那么第二，他说圣经上记载说，如果你们有罪恶的话，上帝就掩耳不听你们的祷告。他说我就在替我女儿祷告之前，我都先认罪祷告所以我先把我的罪通通耶稣基督的宝血通通洗干净了。所以第二点呢，他说又不成为一个条件了。那么他也读圣经的，所以他引用了这个马太福音17:20，我记得我在这边我们讨论过这一节。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什么？他也必挪去。好，他说你看这个三个条件三个这个圣经上的应许我都做到了，那么如果可是我的女儿病还是没有好，他如果上帝连这种小事都做不成，那么我怎么敢把大事交给他呢？事实上他在引用耶稣的这个经文耶稣说，事实上耶稣对我们说，你们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那谁还把大事交给你呢？他是倒过来用他说上帝在小事上不忠心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也并不需要把这个大事交给上帝他是倒过来，本来这应该是指我们的经文，但是他把它倒过来。我们所期盼的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上帝如果是天上万王之王，他是君王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王子。那么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又是全能的，那么为什么我要求的这一点上帝好像还没有答应呢？那么如果这是上帝对他指明使者的一个记号，或者这种情形的话，这就是上帝的祝福，这就是上帝的同在的表示的话，那么反面来说，那么贫穷、生病、遭遇不顺利的事情，就是得不到上帝的喜悦，那么就是上帝所恨恶、所咒诅的人。那么所以呢，我们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求上帝不要让我们遇见贫穷，不要让我们遇见任何不顺利的事情。那么如果这个是记号的话，那么马槽就不会代表耶稣基督了，因为马槽就代表了上帝的不喜悦。因为耶稣一生都没有发财，耶稣一生都没有在事业上非常的成功辉煌。耶稣说这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个马槽的记号，跟我们今天这个宗教我们在宗教的里面所期盼的一个救主的一个记号是有所落差的。当事实上不仅仅是基督教的这个现代的基督徒对于这个救主的期盼，或者说对于这个宗教的期盼 是跟马槽的这个记号有所落差。事实上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是不断的在现代化。我听过这样一个消息哈，这个在洛杉矶附近哈，一些佛教的这个他们的寺院哈，他们现在也开始查经班哈，他们现在跟基督教也越来越也跟着进步，也跟着这个模仿哈。所以在这个洛杉矶附近有一个叫西莱寺哈，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寺院。他们就有这个查经班，所以就有一个西莱寺的这个尼姑呢，他就是他很会讲讲解，不是圣经啊，是他们的这个佛经，讲解他们的经文，所以他就办了一个查经班。那很多的华人的医生啊都参加这个尼姑所开办的这个查经班啊，查佛经的班哈。那么他就带着他们，那么他就参加他这个查经班的很多都是这个华人的医生啊，所以他们都是收入相当高的一般人哈。那么所以这个尼姑就教导他们说，你们可以尽情的享受哈，你们可以开 porch， 开这个bands 哈，这个你们可以这个过最狭义的这个生活，过最买最大的房子，这个开最好的汽车，过最 luxury 的 life， 只要随缘就好了哈。这个反正既然你的缘分，你的这个福分是过这种生活，那么随缘就可以了。而这尼姑她自己呢，开的是 BMW 哈，那么她的身上戴的是钻戒，这个宝石呢，她对她来讲的话，她说不用再提，我们已经这么进步了，不用再提这个什么看破红尘了，这个清心寡欲啊，宗教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心灵的安息就好，随缘就好了哈。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查经班的里面呢，他们是不会选用马槽作为一个他们信仰的一个记号。可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带给我们的记号是一个马槽。那么他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道路，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不是以这个外面的荣华富贵、心想事成、凡事顺利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在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或者人类的潮流的里面，马槽这样子的记号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马槽这样子的记号，既然所有的宗教都已经慢慢的不希望不再以马槽作为一个他们所期盼的这一个记号的时候，那么到底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把这个马槽的记号也把它当作过时了，是可以丢弃了呢？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马槽，耶稣藏在马槽的里面。当人要来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寻找的？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二章，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就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牧羊人要找耶稣，牧羊人到了这个伯利恒找耶稣，他不是到这个五星级的大饭店里面去找，当然他也不是到耶路撒冷的皇宫里面去找，在哪里可以找到耶稣？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去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在马槽的里面，他们寻到了耶稣。牧羊人是在马槽的里面找到了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的皇宫，也不是在五星级的大饭店，不是要穿着很正式的这个礼服才能见耶稣，在一个马槽的里面，他们找到了耶稣。那么今天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到耶稣呢？哪里是我们可以遇见耶稣的地方呢？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才可以找到耶稣？当我们不再认为马槽是一个合适的记号的时候，我们就换了许多其他的记号，但是在这其他的记号的里面，耶稣却不在那里。 我们要找到耶稣，我们并不一定要到这个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去，我们并不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并不一定要到这个加州的水晶宫大教堂。大家知道水晶宫大教堂吗？我听说他们的停车场停的车子都是不是宾士就是 Lexus 就是 Porsche。 那么像我们这种车都不敢开进那个停车场啊，因为那里的车都是那样子的车。耶稣在哪里？牧羊人在哪里找到耶稣？牧羊人他们到马槽的里面，他们就看见那个婴孩是卧在马槽的里面。我们到哪里去找到耶稣呢？是不是一定要到那样子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找到耶稣呢？那么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四周，一个最普通最不起眼最没有人看见，好像一个最贫穷的角落，最没有掌声的地方，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耶稣，因为耶稣就在我们的旁边。在一个很普通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可以遇见耶稣。遇见耶稣并不一定要到那样崇高的大教堂的里面，在那样子的一个巨大的诗班跟这个管风琴的气氛之下，你才可以找到耶稣。大家听过这个Brother Lawrence 这个劳伦斯弟兄的这个书《与神同在》哈，他是一个这个厨师，他就是这个在厨房里面煮饭的一个。他每天在煮饭的里面的时候，他就经历了上帝。他在一个最低微的工作的里面，他找到了耶稣。找到耶稣并不一定要到一个很伟大很壮观的地方，到名山大川的那种特别的地点。事实上在我们家的后院，在你们家的后院，在每一个最微小的地方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我们都可以找到耶稣。当我们把头抬起来看到天上的美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美丽。如果我们有一颗寻求的心，像这些这个牧羊人一样，如果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如果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那我们就可以发现，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无论我们看任何事情，无论我们经历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找到耶稣，我们都可以经历基督。耶稣基督不是在皇宫的里面才找得到，因为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够到皇宫去，但是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经过 security pass 就可以到马槽的里面。而耶稣就在你就在我的旁边，我们每一天生活最微小的事情，在我们的厨房里我们可以找到耶稣，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我们可以找到耶稣，在 supermarket 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耶稣，在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最小的生活事件的里面，耶稣都在那里。这是马槽这个记号所带给世界上每一个的人，不然这个信仰就成为有钱人的专利。而在耶稣让所有的人，无论你的经济能力，无论你的年龄，无论你的性别，无论你的国籍在哪里，耶稣都在那里。这是马槽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记号，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每一天的实际。我想马槽也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点，就是马槽这个记号也代表了服侍。王子不住在马槽的里面，只有佣人的孩子，仆人的孩子，才那些养马的仆人，他们的孩子才住在马槽的里面。马槽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服侍，他来是服侍人，而不是被人家服侍。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章二十节。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我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25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他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28节，人子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记号。耶稣基督他一生所遵守的这个原则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Did not come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这是服侍与被服侍。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不是要被服侍，乃是要服侍。如果坐在王位上的这个人是被服侍的人，坐在头等舱的人是被服侍的人，但是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被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来的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基督来的，他的记号是什么？他的记号就是一个服侍人的记号。耶稣是来服侍人，这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记号，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大概8年前的时候，美门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得了癌症。那么她跟我太太，这个姐妹跟我太太很熟，所以我们经常的去这个去她家去看她。后来她就从医院出来住在家里，那么就有护士到家里来看她，就是护士到家里这样子。那么我们常常去，所以我们常常跟这护士也变得很熟，所以我们就跟这护士有时候就聊天。他是一个美国白人的护士哈，那么所以他说这个护士他也是基督徒，他在那里服侍我们的这个美门的这个姐妹。这个护士就说，他说 I'm here to serve you in order to serve the Lord。 他是对这个我们姐妹讲，他说我来这里服侍你是为了要服侍什么？服侍我的主。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在效法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来就不是要被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么要服侍主，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做到 VP 做到 CEO 我们才可以服侍主。神可以用我们在任何的地位、任何的职业、任何的场所，我们去服侍人。作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正代表了我们所服侍的乃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从马槽开始啊，他用什么结束？当耶稣基督要结束的时候，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知道他来到这个地上，可是他又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用以哪一个事件来作为他离开的这个 exit protocol？ 他来怎么样离开？那当然十字架是没有错，可是在他还没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3章，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他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是耶稣要走了。他从马槽进来，现在到了约翰福音13章记载，他要离开这个他在地上大使的位置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要走了。我们看看耶稣要走的时候，他怎么样开始？ 我们知道他是从马槽开始，那他怎么样离开 ？OK， 怎么结束？耶稣知道他要回到神那里，第四节，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又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来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记号，我给你们做了榜样，这就是我的记号。”耶稣基督从马槽开始，从洗脚结束。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只有这个养马的仆人的这一个孩子才是住在马槽的里面，才是生在马槽的里面。耶稣基督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本来就是你们，可是我仍然用这个洗脚的记号让你们知道说你们该如何的生活。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做了记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这是耶稣基督的生活，这是耶稣基督的记号。而耶稣一生从开始一直到结束，他都记得一件事情，他是来服侍而不是被服侍。这个德兰修修女还叫 Mother Teresa， 这个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可以在这个 the dying people， 就是那些快要死的，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脸上，我们就看见了上帝。那么服侍的不仅仅是人，服侍的更是神。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为着这个人的好处，是的，因为我们要爱人如己，更重要的，也同样是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按照耶稣基督的记号。因为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马槽代表了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一个服侍的生命。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他就是如何的服侍。他常常纪念那一般人，他说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充满了怜悯的心，因为这就是耶稣一生的写照。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这样子的记号，也成为这样子的榜样，让我们来效法。那么我想耶稣基督的马槽，这个伯利恒的马槽，就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谦卑，也代表了耶稣基督的生活，当然更代表了耶稣基督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从心里所拥有的，从外面就表达了出来。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一个谦卑的心，是一个卑微服侍的心。那么我们的心又是什么样子呢？或者说用耶稣基督所在的他的门徒的心又是怎样子的呢？事实上门徒有时候不晓得他们的心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九章，我们要回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五十五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当他们 要到一个村庄的时候，那个村庄撒玛利亚村庄的那个村庄就拒绝他们，不接待他们。这个耶稣的两个门徒，这个雅各跟约翰看到就义愤填胸啊，觉得说这个村庄的人太这个有眼不识泰山啊，这个天国的这个大使来了，竟然还用这样子这个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啊，不但不接待，而且这个粗鲁的拒绝了他们。所以他的门徒就说，好，既然这样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可不是这个等闲的人物啊，我们可不是这个好惹的啊。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他知道耶稣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他说要给他们一点教训啊，好好的这个 punish 他们一下，他们太是这个竟然敢这样子对我们无礼啊，他们实在是这个 deserve 这样子的 punishment。 他们耶稣就转身责备他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耶稣的心跟他门徒的心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知道吗？耶稣的心跟我们的心是一样吗？耶稣基督有一颗降卑的心，他有一颗饶恕的心，他有一颗怜悯的心，他的心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耶稣基督来，他降生在马槽的里面，他降卑他自己，他成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一生没有财富，他一生没有地位，他没有权势，没有力量。在马太福音就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说，他不尊敬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耶稣基督的心，门徒的心跟他的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就责备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很显然的，门徒的心与耶稣的心有很大的差距，有很大的落差。那么耶稣基督不尊敬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他不作秀，他不推销他自己，他默默地帮助那些，他扶持那些软弱的，他同情那些受伤的，他了解那些受苦的。虽然有人拒绝他，他就原谅他们，因为他来了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不是要得到人对他的尊重，他乃是要来救人的性命，他是来服侍而不是被服侍。他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他自己成为一个苦难的记号，那就是他身在马槽里所带出来的记号。而这个记号从世界的眼光来讲，马槽是代表了一个失败、贫穷、软弱、无力和没有办法的一个记号，但是在天上的眼光，就是这一班天使在那里高声唱的时候，他们所代表的就代表了马槽，就代表了耶稣才是这个把平安、把安息带给地上的人，而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这是我们所信靠的救主，这是耶稣基督的记号。马槽就是耶稣基督的记号，只有在马槽的里面我们找到了耶稣，在这个记号的里面我们经历了耶稣。世界上的宗教慢慢所期盼的都是荣华与富贵、成功与健康，但是耶稣基督一生都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记号。耶稣基督用他的心来活出了这样子的生活。耶稣对我们、对他门徒的挑战就是，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吗？我们认识我们的心吗？我们是不是也有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一颗心？我们愿意从让马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记号，让服侍成为我们的记号，让我们一生去关怀别人，把上帝的福音来传给我们四围的人。上帝的福音常常并不一定是用我们的嘴巴的语言来传达的，上帝的福音是用我们所做的事情。别人常常不是听见耶稣，别人是看见耶稣。所以说这个有一句话很好， 好，如果人要认识上帝，他们就去看耶稣。如果人要认识耶稣的话，他们就去看基督徒。如果人要认识上帝，他们就去看耶稣。如果人要认识耶稣，他们就去看基督徒。而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当我们要出去对万民传天国的福音，对万民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外面的人，他们所要看的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活出这耶稣基督的记号，他们就在我们的身上找到耶稣。如果我们身上没有耶稣基督的记号，他们就从我们的身上看不到耶稣，他们也就找不到耶稣。我们怎么样把耶稣让我们四围的人可以看到耶稣呢？我们如果有耶稣基督的记号，他们就可以找到耶稣。求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来了，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求神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的记号，就是他的降卑，他的温柔，他的善良，他的饶恕，他的美丽。马槽的记号提醒我们，我们该怎样把耶稣基督显明在我们四围的邻居，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求主让我们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心，像耶稣的心一样，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心，像保罗所劝勉我们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常常记得耶稣基督是以马槽当作他一生的记号，让我们活出的生活也效法他的样子，让我们能够以服侍别人而不是被服侍，我们能够体谅别人而不是需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成为我们一生生活的记号与准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再一次的被感动。主啊，马槽的记号虽然是犹太人所拒绝的，他们需要一个身在王宫的弥赛亚，但是你却卑微的身在马槽的里面。主啊，世界上的人拒绝了一个不能够带给他们成功与顺利的基督，但是我们却知道唯有在马槽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的你。你自己一生都行走在卑微的里面，你充满了怜悯，你充满了慈爱。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乃是这一位以何等荣耀却是有何等降卑的基督。主啊，你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样式，只有人的样式，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愿意效法你的榜样，让我们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愿主祝福我们，把你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愿意有一颗顺服敬畏的心，让我们愿意活出你的样式，照着你的榜样来行。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再次思考这个马槽带来的意义，以及谦卑服侍，是神要给我神的心。